朋友们早安，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我们第十三届的这 ABC 的逐日学大会。我们这堂课是在教室第 109D， 我们的老师是尹正光牧师，他今天所要讲的课程是释经讲道的应用跟探讨。这个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尹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 ABC 大会啊！我在过去参加过3次，这是第四次。那我是北美华生 MAMD， 还有正道的 THM 跟 DMIN 毕业的啊。那我目前是在台湾正道服事，负责图书馆，还有培育中心，还有拓展啊。因为我们的有位牧师离开，所以他的工作都我来接。好，那我这次回来一个礼拜，我礼拜三下礼拜三就要回去啊。那我可能还有点时差，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多多担待哈。那我想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释经讲道，还有释经讲道在教会怎么应用啊。我不知道这里面目前有站讲台的，可以举下手。差不多三分之一哈。那你们平常讲到是讲到有很多种嘛，对不对？有哪些种？有经文讲到，主题是讲到，经验是讲到，还有灵异讲到，还有释经讲到。我不知道你们讲到是属于哪一种哈。那我现在觉得释经讲道在教会里面似乎不太用的，牧者好像不太常用释经讲道，对吗？那我觉得就是说释经讲道观念，还有它的原则，还有它的一些理论方面，可以运用到很多方面啊，就是查经、主日学教导，当然讲道是一定可以用到的啊。那所以我讲我的论文是写释经讲道，还有在这方面的应用，所以我想借着机会能够让弟兄姐妹或者牧者能够在教会里面都用释经讲道啊。那个 Walt Cronkite 啊 ，Walt Kaiser 他说，如果你们牧者不常用释经讲道，你常常用主，就说你常常用主题讲道，然后或者说你是释经讲道。你偶尔用一次主题讲道，当你主题讲道讲完以后，就像神啊忏悔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尽量用释经讲道的意思啊。那我想，今天我们就从释经讲道它的不算是定义了，就是释经讲道是什么，然后释经讲道怎么样的原则是什么，然后可以应用在你的这个个人灵修、查经、主日学教导，还有讲台上面的应用啊，那就是应用这些原则。加尔文在基督教教义讲到，唯有当信徒深信圣经是来自天上的启示的时候，圣经在信徒心中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所传讲的、所分享的都是来自圣经，圣经是有它的权威。William Law 他讲了说，在研经释经上是依靠圣灵，而非专仰赖理性和学术能力。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理性的思考，我们有我们自己解经的能力，但是还要加上圣灵的能力，才能把一篇好的道传讲出去啊。那讲道是基督教事工的核心，你们同不同意？因为一般教导在教会教导很多，对吧？有主日学，有查经班，有团契的分享或者小组的分享，但是呢，讲道是牧者至少一个礼拜要讲的教导的一次啊。 啊，我想有些基督徒是叫教友会教才会来，所以或者说有些基督徒是礼拜天来，啊，他其他团契小组祷告会都不来，那这种教友还蛮不错，他每个礼拜都来，但他能够听到的是什么？就是牧师礼拜天在讲台上的分享，对吧？所以讲道是基督教教育的核心。那 John Stott 这是一个英国的圣经学者啊，也是一位很有名的牧师，他说讲道是基督教不可少的，没有讲道就失去基督教真理的重要根基，因为基督教真正的中心便是神的道。所以我们在教会传道人所分享的，或者说你在查经班主日学，都是根据圣经，根据神的话，根据神的道来做分享或做教导。啊，这也是一个英国的一位讲道学者啊，周马田医生，他说：“依我看来，讲道工作是任何人从事最崇高、最伟大和最荣耀的职务。如果你还想知道的话，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今天基督教最迫切需要的是真实的讲道。所以，我们传道人以讲道为荣。那我想，现在很多教会哈，没有牧师，特别是中西部。我上个服事就在中西部服事啊，那他们没有牧师，那有的教会根本就是请不同的牧者轮流讲道，当然这也很好。那我想借着这个事情讲道，能够在教会里面多多培养有负担的讲台的弟兄姐妹或者长子，能够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操练讲道，那特别是用释经讲道。那释经讲道有几个基本的概念呢？第一个，释经，我们常讲释经讲道、解经讲道，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区别。那它的区别是，释经是诠释圣经，解经是解释圣经。等一下我会讲比较详细。那释经加上讲道才叫释经讲道，所以讲道是一个应用，那释经是根据研究分析圣经的经文的原则、原理、规律。好，那解经呢是解释圣经，是根据经文的特别是历史背景，还有一些平行经文等等，好，等一下我会讲到比较详细。所以释经是比较着重在经文以研究以后所找出来的一些原则规律，你可以说它是比较理论性的，但是其实它也有应用。那解经是你研究经文分析经文的一个过程方法或步骤，它是比较实用啊，实用性。另外我们常讲圣经经文作者的原意是你要把它怎么样读出来， exegesis 要读出来 reading out， 而不是读进去啊。抱歉，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荧幕的那个resolution 或者是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是读，不是解入或者读入啊，这了解吗？意思就是说不要把你的意思加进去，而是要把作者原来的意思读出来。所以解经是圣经经文实际的解释，而释经是研究解经背后实际运用的原则和理论啊。这个概念你们要稍微就是留意一下，因为常常别人问你释经讲道和解经讲道有什么不同啊， 那最主要不同就是这里。所以这个威德斯尔他讲说，诗经讲到是基于圣经的一段经文，通常长于一两节经文。那通常我的建议是大概不要少于六节，六到十二节，当然 你再长点也可以了。讲章的主题有一个主题，有要点有小点，就是有你的主题有大段有小段，都是来自这段圣经。整篇讲章忠实的试图展开这段经文在文法、历史、上下文的真实意义，使其意义透过组织、辩论、例证和应用与今日的情况，就是我们所讲的处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啊，还有就是本色化或者本土化，或者叫地方化，产生关联。那意思就是说，作者在当时写的意思是什么？是要教导当时的人的意义在哪里？当时的人怎么应用？那我们现在来看，作者的意思对我们讲什么？我们怎么应用？啊，哈登·罗宾森啊，这是也是很有名的一个讲道学者啊。他在他的实用解经讲章里面有讲到，释经讲到是圣经信息的传递，这信息在经文文脉、经文的脉络、上下文，借着历史、文法、文学研究所衍生出来传达圣经的概念，一种沟通的方式。圣灵借此先影响改变讲员在人格和经验上，就是他的属灵的生命上面，然后透过讲员把这个生命的经验传递给他的会众或听众。所以诗经讲到比较着重在历史、文法或者文学、修辞、翻译啊等等。那文法包括字义研究啊，然后包括其他的，等一下我们还会讲。瓦德凯瑟啊，他说按圣经的原样合理的分析圣经单元，就是一个段落或者一大群段落，那这个经文转化成为讲章的途径，它必须既不失经文的原貌，又能供应渴慕生命的现代。所以诗经讲到，大家各位有一点概念，那你们觉得诗经讲到它有什么优点？当然优点是很多啊，我再列举了十项啊。第一个是赋予属灵的权威、权柄和能力。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所讲的是根据圣经，那唯独圣经，圣经是无误的，这是马丁路的主张啊。还有整本圣经都是诗经讲到的题材，所以圣经是诗经讲到的题库，那你可以选一卷书，然后逐章逐节逐段来做诗经讲到。所以你可以排一年52个礼拜，那除了几个大节庆圣诞节、复活节，还有这个什么 Thanksgiving 啊，那其他时间你都可以安排。当然教会还有特别的周年庆啊或者是什么的啊，但是你在其他的每个周都是按照诗经讲道来讲，所以内容是来自经文本身啊。那它也可以帮助在讲道者在圣经上下功夫。刚刚我们讲到诗经讲道，你要把那些背景资料、历史、地理、文法文学还有各方面原文你都能够要研究分析的话，诗经讲到是花很多时间的。 我不知道现在你们花准备一篇讲道要多久。有人说20个小时、30个小时，当然可能刘牧师可能现在可能一天之内就可以写一篇讲章了嘛，不行啊，对，这靠圣灵的哈。那如果说你时常在操练的话，你就是很快就可以。我在中西部的时候没有人，我一个人讲到每个礼拜都讲，对，那所以我就会大概一季就是那些题目或者是经节都会列出来，那准备讲章的时候就很快哈。那以前可能刚开始要20-30个小时，可能到后来只要大概真的是一天就可以了啊。当然你还要在这个礼拜还要每天都要祷告，圣灵还会启示你，你要修改你的讲章啊。终于经文的原因我们刚刚都讲过，比其他形式的讲道有深度和广度啊，因为你要准备很多背景资料，原文，文法，修辞啊，这些的话是比其他的我刚刚列举的那几个要花的更多的时间，还有它的深度和广度是更广的。那都是以圣经的整卷或者大段啊，经文事件为解释啊，就是你根据圣经，然后根据它的事件，它的耶稣讲到的比喻神迹，或者说根据圣经的经文，你找出一些例子、见证、例子，等等啊，来解释。那它的变化是在多元，是在它例证方面，因为你可以找上下文、找新旧约啊这些例证啊来作为这个讲到的内容，激发人爱慕神的话，满足人心灵的需要。因为你讲了很多背景或者是特殊的双关语啊，这些可以加深会众的印象，然后呢他们就会更对圣经有兴趣啊。那比如说这个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对吗？马太福音是写给谁的？写给犹太人对吗？但是路加福音的是平原宝训对吗？路加是写给谁？外邦人。你们去过以色列知道，这个地理方面，你如果站在以色列，它有很多丘陵，那你在丘陵在这高地上面也可以看到平原，那你在平原上面也有高地，那所以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它有一种向上啊君王的思想，所以它是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那路加他比较平民化啊，外邦人，所以他写平原宝训啊。那诸如此类的这个背景的话，你都可以像耶稣在加利利海撑开船啊，讲到为什么要把船撑开啊，当时没有麦克风，没有音响，那如果撑开船，它的距离比较远，它的声音会传得比较开啊。好，因为你有分段，所以你要分层解释经文的意义。刚刚讲过用例子详加佐证啊，比较容易使听的得到亮光。那当然因为你的讲到的题材是比较有系统的啊，根据圣经的一卷或者是一章一章的讲下来，所以呢信徒也比较容易得到喂养，他们也会在家，刚讲到他们会有兴趣看圣经啊，根据你的进度来看啊，我想都是合乎圣经讲到的方式啊，但是有的时候灵异解经的讲到方式比较偏离了圣经啊，那再加上现在一般会众比较喜欢听成功神学啊，这个所以很多牧者为了迎合会众的口味啊，就是我也听过很多的时候 讲的好像没有用到几节圣经哈，只有那个主题跟圣经，把主题找出来，然后把经节配合主题哈再讲。当然也是一种讲道的方式了哈。对，还有就是启示真理的连贯和协调一致的教会啊。那我想，圣经的启示是一致的、一贯的，也是真理啊。还有一点比较主要的是减低主观的看法，增加客观的看法。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是根据圣经来讲，然后根据作者原意来分享，所以比较没有太多的主观的意思啊，那比较客观。美国圣经无误国际学会在1982年的他们的那个大会上面讲，我们确认只有一种传道方式能全备的传达神的启示和适切的将它应用在人的生命，那就是忠实的解释经文，把它当作神的话。若传道人传讲信息偏离了圣经的经文，却说有从神而来的信息，这是不能苟同的。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忠实的解释圣经的经文，就像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按怎么样正义分解真道啊。释经讲道可谓最具神圣权威的讲道方式，因为这种讲道符合讲道的原意。纯正的释经讲道对讲道者和听者对圣经有深入认识，而讲道主要目的乃是借由信息把信徒建立在神的话语，帮助信徒从经文中所揭露的福音角度来诠释信徒及教会的处境啊。我想释经讲道就是能够让讲的人更有充分的准备，把圣经的经文，因为他深入研究圣经的经文，所以他的信息更能够激励或者是感动会众啊。当然每一种讲道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啊，它的限制。释经讲道的限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我们刚讲到你要研究圣经经文的背景、它的文法、它的字义、它的原文啊，所以要花很多时间啊。所以我在我的博士论文里面有 survey 这些牧者为什么不用释经讲道，第一个原因就是花太多时间啊，花太多时间。第二个是你要，因为你要知道经文的背景、你的上下文，所以你要对整卷书甚至整本圣经都有很系统很一致的了解啊。把握经文中的中心思想啊比较难啊，比较困难，因为一段圣经可能在一个牧者他的主题不太一样啊。那等一下我会讲一段圣经，讲一段经文啊，就可以看到。还有就是这段圣经对当时的听众他们怎么应用啊，对我们怎么应用，因为时代不一样应用也不一样，对吧？要清楚讲解所有的所选的经文也是不太容易啊。那一般人误解释经讲道只讲知识，就是圣经的启示，而没有生命、没有生活的应用。其实这是在主要是在看讲道的人他怎么讲应用，对吧？因为如果讲道者没有讲太多的应用，或者更不讲应用，那这个讲道可能只是好像在解经，好像在逐学查经一样啊。还有就是 一般人觉得诗经讲到对教会的会众啊，不太有太多的需要或者意义，因为我刚讲到教会有很多活动，有很多节期，有很多特别的活动，或者是外勤的讲员，那或者说你按系有系统的在讲，可能那个时间跟你讲的好像对不上啊，所以讲道者就要特别注意哈，这些方面，就是你教会的处境是什么样啊，来配合教会，还有会有的程度，它的需要啊，来做调整。诗经讲到怎么应用，那我们都是知道，你解经的时候三个步骤对吧？观察、解释、应用啊，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你读经的时候是在观察，好像在观察这个经文啊，观察经文。那我不知道你们读经有习惯是什么？大部分都是默读对不对？就是默读默想。那可能有些人不识字，或者说他有生理的缺陷，他可能不能念，不能读。可能有人代表他读啊，导读啊，那跟这个导读祈祷的导又不太一样啊。那这个祈祷的导是说，你一面读了一段一节经文，然后就思想这些经文，然后就祷告啊，就用这个经文来祷告啊。这本书《圣经好好吃》，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啊。那作者说，让生命和阅读、身体和经文相互交织，从读经到活出所读经文，从活出经文到读经，来来回回消化吸收。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读经，然后要活出经文，就是要应用。然后你从应用的经文当中，你当应用当中，你又回到圣经，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消化。所以默想是慢慢的读啊，慢慢的读啊，在中间要有祷告，然后要活出经文啊，这是三个最重要的，你在导读法的时候要留意这三个步骤啊。那查经就是我们在解释圣经啊，所以归纳法查经大家都学过吧啊，归纳法查经啊，归纳法查经是从很多的从经文中间找出它一个结论啊，归纳成一个结论啊。那另外演绎这是很少用了，就是举一反三啊，举一反三。那可能这个在例证的时候用的比较多，你举例子的时候，有旧约的例子，有新约的例子，或者说现在的例子啊。那解经的原则啊，作者经文原始意义我刚刚都讲过了，是读出来，不是读进去啊。我们常讲说已经解经，那你就要留意平行经文、上下经文，还有文法、字义啊，文法的变化啊，主词、受词，它的复数、单数，这些都要时态啊，都要留意，因为你在分段落的时候，可能会根据这个时态啊，或者根据这个单复数啊提到我或我们啊，转折语啊就是连接词。啊，比如说因为所以啊，或者说有些对比的时候啊，有些转折的时候啊，你要注意。那重复性的、连续性的啊，也要注意，就是一而再的讲，再三的讲啊。我不知道你们都在大学上课啊，我记得我上有一个老师，他说我讲三次的地方一定要考的啊。这是三次就很重要了。那耶稣常常讲三次啊，讲好多次啊，提醒。还有就是人事实地物啊，我们就 这段经文的主角是谁，讲到什么人，讲到什么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在什么地点，旁边有什么其他的东西，那所以在英文里面就是七个 W， 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Whom, What, Where, When, How, Why, Which， 那这些在中文里面也是有发生，你就看看这些连接词转折性的用语，那我刚刚讲到是解释圣经，然后加上应用，才是事情讲到。那原文解经，还有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背景资料，历史、地理，还有一些文化风俗，还有作者，当时作者是谁，他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他的职业是什么，税吏、医生或者是什么，他的听众是什么，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非犹太人等等。语言学就是包括智慧、智意研究，还有文法、句法，那文学包括修辞、翻译、双关语，双关语我想这个圣经里面蛮多相关语的，特别是旧约那些大小先知书里面很多双关语，那我们现在说向前看，那不是向前面看，而是向金钱的前看，那这就是双关语，刚刚也提到处境化、本土化的问题，然后一段经文找出相同的意义，就是当时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有相同的或者不同的，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关联，那这是比较狭义，那比较广义的是就是你释经要加上解经，那刚刚就是说你解经的过程、解经的方法、解经的步骤，你都在释经里面要表现出来，那释经我刚刚讲到就是你要对那些背景资料、文法、字句、文学、原文都要有一些分析和研究，所以一段圣经当时的意义是什么，现在的意义是什么，当时的应用是什么，现在的应用是什么，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个四页讲章，它的主要论述就是这四个，好，四页讲章是 Paul Scott Wilson 在1999年他出了一本书就叫做四页讲章，他是其实是不是写四页，而是说有四个神学的论点还有四个任务，那他的任务是什么，第一个是圣经中的困境，当时圣经中当时的意义是什么，当时有什么困境，世界的困境就是我们现在看了这段经文我们有什么困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然后是圣经中的行动和恩典，就是当时的听众他是怎么应用，他有什么行动，他得到什么恩典，世界中的行动和恩典就是我们现在对我们的意义、对我们的应用、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给我们带来什么恩典，那我想就是我刚刚讲的当时的意义、当时的应用、现代的意义和现代的应用，这就是四页讲章，所以以后你就照这个四点来写，那可能是你写了四章也有可能写六章就看你怎么写，好，我先就是用一个例子，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到47节讲到初代教会当时他们聚会的情形，那这段经文可能你会用其他的有福的教会，或者说你会用说遵行使徒的教导等等，那不同的主题，但是呢 它的主旨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从初代教会信徒的生活和十二使徒的教导，发掘驱使动力及学习如何应用在现今教会的牧养和侍奉。那我们当时看到教会怎么样做教导的工作，怎么样团契，怎么样吃饼，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圣餐主餐，怎么样受洗啊？所以啊，这是我师父啊，陈敏金老师他的方块图啊，方块图。那他也分什么样的教导，怎么样的团契，怎么样的敬拜，怎么样的侍奉，还有怎么样的传道啊？那我想有没有听过陈敏金牧师讲到的？有哈，有哈。他就是拿这一张啊，他要给这个是给会众的啊，这是他有两个版，一个给会众，一个是给他自己啊。还有 PowerPoint， 他也有 PowerPoint 的啊，那中间有些按照这个来做他的 PowerPoint， 那他就拿这一张啊，我是蛮佩服他的，我一直在学啊，现在还没有学得太十分有把握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这是就是按照他的竹节一节一节啊来分段，然后每个段下面怎么样拨饼啊，怎么样祈祷啊，怎么样同心合意啊，怎么样传福音啊，这些，然后你把它每一段写出来，然后每个小点写出来，然后就是照这个上面讲啊。那当然他也有很多例子啊，圣经的例子啊，教会的例子啊，生活的例子啊等等。那所以这个是句法分析啊，所以你句法分析第一个是找主题，你一段经文一定要有一个中心思想啊，你不能找出两三个思想，那就太杂乱，没有 focus， 那主题只有一个啊。还有你刚看到刚刚他那个分析的时候都是用主词跟动词，门徒遵守教训啊，然后他们什么交接，他们薄饼，他们祈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他们受人民的喜爱啊，因为传福音啊，人数天天加多。那所以这个你分析的时候就是用一句话，简短的一句话，然后有主词有受词啊，这样就可以了啊。所以你可以记得，就是很容易就把这个每一段的大纲的这个小的主题找出来啊，然后次段的大纲小主题又找出来，这样子啊。所以找主题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要学习分段，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分段要根据它的转折，根据它的上下文，根据它的文法的变化、时态的变化啊等等来分段啊。那刚刚讲到转移性的或转折的连接词，特别是连接词啊，然后时态的变化，然后主词和受词的改变，然后人事实地物的改变，议题和主题的改变，那这些都是你要学习分段的所要考虑的地方。那另外还有连续重复的使用的字句啊，上下文我刚刚讲了，然后你要看不同的版本，和合本、祈祷本、女正宗本、新译本，甚至英文的 NIV、NASB、Message 等等啊。那你如果懂原文的，那也可以用原文啊。那因为我们翻译会有一些中国人的习惯或者用语，好比我刚刚讲的八福，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那原文是有福了虚心的人啊。 他是把有福放在前面，强调这是一个福气。那我们中文是虚心人有福，所以这是原文上的不一样。你若懂得原文的话，能够看原文也能够帮助你做分段，或者说做解释圣经的时候更多的内容。找分段主题就是你大段找出来找分段，然后写分段大纲，就是刚刚讲的团契、敬拜、教导那些。那找附属子句刚刚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在主要子句下面有哪些附属子句来支持这个主要子句然后写小纲领大纲与主题之间彼此要关联，就是你的主题然后你的大纲一定要支持你的主题，就像说合神心意的教会那包括什么敬拜、团契、波比、洗礼、宣教这些等一下我会把我的大纲写出来那大纲和次纲之间也要关联你不能说那三小点根本跟你这个大纲第一点根本牛马不相及那就不行了这个是另外一个方法，就解析分析图，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 Harden Robinson 在他书中的那他这边是用以弗所书他的分段那我刚刚讲到，如果说用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到47节，那他的大纲可以这样子写，可以激励的团契一个喂养神化的教会是团契的教会，对吧？我想我们教会没都有团契，对吧？我记得我在尔湾浸信会的时候，我们有个口号：团契是我家，关怀靠大家。所以关怀是团契最重要的事情可以提升的敬拜，一个充满神话语的教会是敬拜的教会当然你可以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的当时的情形，当然圣经没有讲很多情形但是就说你看到他们天天合一同心的敬拜在家中，那你就知道家庭教会，对吧？可以加强的祷告，传讲神话语的教会是祷告的教会因为他们天天彼此同心合一的祷告。可以丰富的侍奉，一个学习神话语的教会是爱心的教会有关怀有分享，然后可扩大喜乐，看到他们传福音有果效，然后天天人数增加，充满神话语的教会是喜乐的教会。可以眺望福音，神话语的教会是见证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宣教的教会，跟他们在那边聚会，天天人数加多，对吧？彼得传道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那这是我自己写的了，那就是用方块图门徒添了3000人，那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当然不是看人数的多少，而是说他们侍奉的态度，还有当时信徒彼此同心建造教会装备信徒的那种态度和方法所以他们教训交接教训就是教导，交接就是团契，薄饼就也是敬拜祈祷敬拜，他们的侍奉有分享然后三个小点就是根据经文凡物公用卖掉家产分给个人然后为什么是喜乐，彼此喜乐，因为他们和睦同居，存着欢喜的心，得人 得到别人的喜爱，彼此宣教，因为得救的人增多，教会增长。所以一段经文你可以用这个方块图，你如果真的操练了很多次，你就拿了这张方块图就可以讲了。当然你在自己旁边要写 note， 你要举什么例子啊，圣经的例子啊，教会的例子，或者你生活上的见证啊，都可以写下去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当你分析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历史、地理、文化差异、风俗习惯、文学题材、文法分析、字义研究，那这是整个诗经讲到所要的内容，你都要就是说朝着这方向嘛。当然你可能不可能一步到位，那你可以慢慢的增加你的功力啊，从你读经开始，你就在思想这段经文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它当时发生的地理状况是怎么样啊，那文化的差异，犹太人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差异啊，他们的风俗习惯跟我们有什么不同，这是属于诗歌题材叙述文体，还是启示文学啊，预言等等啊，字义研究就是要原文啊，用原文来分析。那文法就是我刚刚讲的时态、主词、动词的变化、受词，还有性数格啊，各方面啊。因为像保罗刚开始讲，或者说讲到巴拉巴跟保罗，有时候讲保罗跟巴拉巴啊。或者讲到我们，有时讲到我啊，这方面你就要留意每个段落它不同的那个人称或者是单复数啊。修辞就是讲到文学上面的翻译，还有双关语等等啊。那刚那段经文信仰的四大特点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这四个大的特点。然后他有个日常生活六大表现，就是他们都在一个地方，凡物公用，在殿里敬拜，在家中薄饼，存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产生两大效果，得民众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你讲到就朝着刚刚那个方块图，然后朝着这个几个特点，还有他们当时的表现，然后产生什么效果，然后我们现在教会是不是这样的光景，或者我们有什么可以改变改进的。那我想就是当时的情形和现在的情形做个对比。那应用的话当然就是很多方面了啊，那教导方面要谦卑受教牧者啊，那我知道浸信会这边有浸信会的嘛，啊，浸信会很注重主日学教导啊，特别是林道亮牧师，我记得他讲说，不是老师就是学生，不是学生就是老师啊，所以在教会里面要谦卑受教，受洗就是。当然教会最好是每年都有两次啊，在复活节或者是Thanksgiving 的时候有受洗。啊，我最近在台湾复试，我妈住高雄，我常常去高雄，我妈去那个福气教会，你们听过吗？福气教会去年受洗600人，今年已经超过1000人了。那他们有一套他们的方法，这边有没有教会用过他们的教材？有啊，有啊。那我们台湾正道请他们的主任牧师杨牧师到我们 ABC 或者教牧论坛分享，他说你们那个太学术了啊，他们走的是比较平民化，比较平心图啊。那我想这都需要了，都需要了，不然神学院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对吧？ 彼此交接啊，就是团契啊，团契，属灵的团契。然后薄饼方面，就是要分享啊，物质的需要啊，请弟兄姐妹到家吃饭啊。我在中城县的时候，那个主任牧师说，你们每个人至少一年要请弟兄姐妹到你家吃饭一次啊。对，当然我们还有别的方法了，我们在团契的帕拉啊。或者是到外面去聚餐啊，都是可以的啊。房屋公用就是自己有的东西跟别人分享，好东西与朋友分享，好东西与弟兄姐妹分享啊。然后祷告可以参加祷告会，或者是在家里面有家庭祭坛可以祷告，或者说找你一个属灵的伙伴啊，常常有祷告，现在很方便，在电话里面可以祷告，在 LINE 微信都可以祷告，对吧？所以我这次在台湾正道11月份要在台中开一门那个教会行政管理，那我想教会管理蛮重要的，但是要配合现代，那因为我是学电脑的，所以我希望把高科技加进去。那希望下次有机会下一次 APC 分享这方面的啊。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圣经讲到哈，是适用在所有圣经的所有的每一卷书里面，因为我刚想要上中文，或者是诗篇，不知道怎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局限。
我知道，就是说当然它的原则是你按着经文找一段，你可以逐章逐节，或者说你就找一段经文，或者说你也可以像约翰福音，约翰讲到里面七个我是，耶稣讲我是羊的门，我是大牧人，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是葡萄树，这七个或者八个，你就是按这个来讲啊。这是一个，你刚刚提到那个诗篇或箴言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还是可以做，因为每一段就是每篇都有它的主旨，或忏悔诗，或者是感恩诗，或者是信靠诗等等啊。那我最近要讲诗篇23篇啊。那一般人就讲神的供应，神的保护，神的安慰，神的当这都很好。那我是从上帝的属性23篇来看上帝的属性，那是旧约，那新约也有神的属性，那可以配合。那你一次讲旧约，一次讲新约，好比说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希伯来文是 Lori牧者，那我不是缺乏，就是神的供应，耶和华神是供应的神，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尼西是什么？新奇，对吧？耶和华沙龙平安，耶和华拉法医治，还有几个比较偏的，耶和华什么七根路啊，神的义。还有另外一个啊，成圣啊，有七个了。那我就想说，哎，鼓励弟兄姐妹，你一天记一个，当不是叫他们背了，至少人家讲说，耶和华沙龙，你知道是平安的意思；耶和华以勒，神的供应，对吧？所以类似这种，你就可以找出它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你可以说耶和华是怎样的牧人啊，或者说怎么样。那你讲新约就是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然后你可以用新约的经文跟他对应啊。那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不管是哪一卷书啊，启示录或者是刚刚讲的传道书或者这种箴言啊，你还是可以找到它的主题。那箴言是说教导嘛，那所罗门王的教导，那它中间有很多这个愚昧人啊，聪明人啊，等等啊，你也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啊，把那段经文的主题找出来。
对，
很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分享的啊？请讲。对，就是看你自己的对神话语的认同，还有你自己对圣经的理解，那还有就是说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啊？那我鼓励，如果说你们要朝这个方向，你就到神学院啊，到正道或者到哪边去修些课。那我们台湾是像我们陈敏金院长，他就会教第一门读经法，教你们怎么样读圣经啊，就是注重这些要点，这个圣经的原意是什么，然后当时的意义是什么，还有就是说他的神学观点，他有什么教义啊，那还有这个背景资料这些。
我稍微想分享一点点，因为如果我们在领修的时候，就说除了了解背景之外，
对，
如果说第一次我们来接触经文的时候，是比较用这种导读式，
对，
用音量的方式，可能会更健康。
对对对对，
我感觉是当我们一跳进经文，特别是用领修的时间，应该本身是一个聆听神的。
对对对对对。
如果说我们大部分的重点用这个方式，就变成是我们的重点，就变成我在跟我的会众
是。你可能稍微我可能没有讲得太清楚哈。当然你灵修是个人灵修是持续的，所以你灵修已经有个习惯了，你用导读法或者什么聆听神的话，这很好。那我的意思说，当你在同样的经文在第二次在灵修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背景资料去稍微想一下当时的情况。就像我讲登山宝训，哦，马太福音是在高山上面，高原上面，我可以想象高原的情况啊，然后类似这样子的。那耶稣为什么撑开船对那个他的 follower 他的跟从者讲话，那你可以想，哎，他这个是应用到什么物理的原理或者什么，稍微有点这个印象啊。那我不是说你一下子就把这些诗经讲到的原则都加进去，而是说你慢慢一步一步的，你如果没有接触到原文，你可能，哎，我想擦点原文了，大家都在讲撒弄到底什么意思啊，对吧？或者阿嘎培啊，腓力欧，那你稍微了解一下，那可能对你在看耶稣问保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印象。那你在灵修的时候读经的时候，你就会慢慢思考这些问题。那你这是经验的累积，我不是说你一步就到可以事情讲到。那像我现在我也觉得我还没有到达那个进步，就是说要慢慢的累积这个经验啊。那从你读经，你带小组查经啊，然后到主日学教导的时候，你都把这些东西都加进去，你慢慢累积的时候，当你有一天你可以有讲台服事的时候，你就可以也不是一次讲很多，而是说你可以把你的重点加上这些背景，加上你的文法分析或者字义分析可以加进去。好比说你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你讲到爱的时候，那你就把阿嘎佩跟腓力欧稍微加进去一下，让弟兄姐妹可以更多的有印象，为什么有阿嘎佩团契啊，爱的团契，那是怎么样的爱，我们的爱跟神的爱有什么区别。很好，对，还有没有什么？那我是希望你们稍微接触了一个了解一下事情讲到，然后慢慢在教会中间能够用，从你个人开始，就像刚刚那个解围讲的，你读经的时候就稍微慢慢的思考啊，你要怎么样带查经查啊。还有
想听一下你刚开始讲的那个经验是讲到
哦，经验是讲到，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主题，好比说你讲成功好了，那你可以讲到你个人的经验是怎么成功的，我只是举例了。那经验是讲到比较着重在个人生命的经验，或者说别人的经验，别人的见证，这是经验式的。那这比较属于主题，就是说它是比较靠近主题，因为你的经验也是有个主要的目的嘛啊，好比说神怎么供应你啊，在你物质很缺乏的时候怎么样供应你， 那这是你的，对，那也是找一个主题，然后找经文来配合它，啊，这也算主题思想到的一种，只是说它比较偏重经验。那还有灵异解经，经验是解经，经文是解经，就是按照经文来解释，但是它没有加入很多的释经的原则在讲，对，当然都有应用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希望就是，你们能够操练了，能够用一下啊，就是从刚刚讲的，从你的读经灵修开始，然后你有机会带主日学、带查经班、小组查经、团契查经的时候，你就应用出来。当你准备主日学或者查经的时候，你就把这些背景资料或者是一些字义，一点原文加进去，好，慢慢的，这样子，就说你的团契或者小组的弟兄姐妹有兴趣，来查圣经或者研究圣经，那甚至你们可以特别有时间，有个小小的聚会或者是小小的，聚在一起可以讨论一下嘛。对，就像啊，还有问题吗？
替大家问个问题。
啊。
结束之后方便把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们？
可以啊。
因为刚才有一个他们说的跟那个新东师学的那个，
是
他那个方法字有点太小看不清。
对对对，可以啊。你可以把你的 email 等一下用一张纸写一写，还是怎么样，班长？
你可以把 email 留给我，我到时候马上发给你。
对对对，他我有给他一份最新的啊，
好，放在这里。
对。哦，结语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在教会推广释经讲道。那我觉得这是不管从你个人灵修做教导、做查经。啊，做有长台服侍，那我也希望教会如果说牧师觉得讲台很累，就要训练一批长职，能够做站讲台的，然后最好用释经讲道讲的，啊，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可以事前可以讨论，牧师可以跟讲台的弟兄姐妹可以查考这段经文，然后就是分享一下要怎么讲，也不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就是有一个方向啊，就是不管是牧师讲道，还是团契查经，还是甚至儿童主日学，都用一个主题，都用同样的经文啊，就是这样子的话，教会就是在属灵成长上，在教导上都很一致，大家问的问题或者分享的都是有焦点的啊，有目的的啊，不是。东讲西讲啊，还有吗？
我们非常谢谢尹牧师这段时间为我们大家。对，我们今天课程到这个时候结束哈，那希望大家可以移步到那个餐厅的地方，可以准备午餐，然后下一堂的专题是在12:50啊，那也是按照大家的那个手册里面选择的课题啊，全都到哪里。
如果你们有没有私下有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在这边哈，我在这边。好，谢谢。
就是在哎，你什么？你那个今晚上有没有跟他约了？
没有。
那如果到时候你要回200嘛？对不对？
哦，我今天我要去那个拉斯维加斯。
罗纳，对，是罗纳。
摩拉是谁？
明天
晚上。
上山。
你明天离开，今晚上呢？
我明天去讲道，我等一下。
晚上就要去。
对对。
好吧，那没办法，我想说，
明天晚
上。Stop by 那个，我们12给你吃个。
明天我回来，或者是后天，我再跟你聊。
你好，谢谢你啊。
没有，张少平。
我那个我们教会现在是去年2月份开始讲。17章。
哦，讲的很好。
现在已经讲到17章。
哦，好。 我当时
还
是
是
啊啊，
有人就是上台就上位，
我跟他在一起在那个门徒训练的时候。
哦，对对对，我好像见过你嘛。
对对对对，
上次在那个
对，在那个是，
刚
在我问过那个陈
牧师啊，好，你现在来
了
啊？对对对对，你上讲，我有跟他讲，
对，
我有跟他讲，上次
看，今年或明年回去，
好，
台湾再见他。
好
，OK，
好，那就顺便来找我。
好好好，
谢谢，
欢迎。
你在哪个教会？
我在以前外省教
会。嗯，这个
对于我们家关的话，
好，关起来。关了吗？关了吗？
Thank you.